个经文记载在新约使徒行传六章至十五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法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被推离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上帝。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坐在这里，请差遣我。
谢谢诗班的献诗。
人们需要主是我首我好喜欢的诗歌。
人人需要主，这是一首我很喜欢的诗歌。
每次听到都觉得受感动。
每次听都很感动。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主，让孩子今天可以同大家分享你的话语。
感谢主，让孩子可以今天分享您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求主帮助我能讲得清楚，
大家听得明白，
大家听得明白，
能够知道在我们身上面的心意，
能知道您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并且作出回应，
并且作出回应。
愿我口中的言语，
愿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面的意念，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悦纳，
在你面前蒙悦纳。
感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今年的复活节呢，我们教会在大岛为六个弟兄姊妹洗礼。
今年的复活节，我们教会在大岛为六个弟兄姊妹洗礼。
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这是教会一个很大的里程碑。
是教会从奥瓦湖岛去到大岛的跨岛网上主日学和传福音事工的成果。
是我们教会从奥瓦湖到大岛跨岛网上主日学和福音事工的成果。
今次复活节在大岛的洗礼，
这次复活节在大岛的洗礼，
让我和我先生回想起二十几年前在我们第一次在瑞士短宣的时候见证的洗礼。
让我和我的先生回忆起二十多年前我们在瑞士短宣的洗礼。
那次洗礼在瑞士和法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那次的洗礼是在瑞士和法国边境的一个小镇
La Côte d'Azur。 李牧师改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哥多菲小镇那里举行的。
牧师为小镇改了一个名字叫哥多菲。
哥多菲在100多年前曾经差派宣教士去到中国那里传道。
哥多菲的小镇在100多年前曾经差派宣教士去讲道，
对，是去中国那里传道，
到中国去传道。
那次的洗礼意义重大，
那次的洗礼意义重大。
100年前开始的事工，
一百多年前开展的事工，
竟然在一百年之后在同一个村庄那里见证成果，
竟然在一百多年后在那个村庄见证的成果，
这个只能是上帝奇妙的预备，
这就是只能是上帝奇妙的预备。
一百年前宣教士从欧洲去到亚洲传道，
一百多年前宣教士从欧洲到亚洲传道，
一百年之后我们的教会从美洲去到欧洲的短宣，
一百多年后我们的教会从美洲到欧洲短宣，
李牧师为当地的中国学生施行洗礼，
李牧师为当地的中国学生施行洗礼，
这个横跨 三大洲的奇妙搭配，
这横跨三大洲的奇妙搭配，
也都只能是我们全能的上帝的奇妙作为，
也只能是我们全能上帝的奇妙作为。
那究竟当年为什么我们教会会千里迢迢地去在夏威夷去到地球的另一边的瑞士那个短宣呢？
那究竟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千里迢迢从夏威夷要到瑞士短宣呢？
原因是苏耀宇弟兄的一封信。
原因是苏耀宇弟兄的一封信。
苏弟兄是瑞士人。
苏弟兄是瑞士人。
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在夏威夷读书。
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在夏威夷读书。
就来我们教会聚会。
就在我们教会聚会。
他至少就对传福音给中国人有负担。
他从小就对传福音给中国人有负担。
所以他年少的时候就学习中文。
所以年少的时候他就学习中文。
他的国语比我更好。
他的国语比我还好。
他在夏威夷，从夏威夷回到瑞士的时候，
他从夏威夷回到瑞士以后，
就看到那里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
就看到当地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那些学生在一些不同的偏远地方的学校那里读书，
那学校在学生在当地很偏远的不同的学校读书，
他们读当时瑞士有名的酒店管理，
他们读当时瑞士很出名的酒店管理，
那些学校在一些偏远的山区，
那些学校在很偏远的山区，
很多中国留学生觉得孤独空虚，他看不到方向，
很多中国留学生觉得孤独空虚看不到方向，
苏弟兄形容那些学校所在的地方就叫做鸟不生蛋的地方，
苏弟兄把那些地方形容成为鸟不生蛋的地方，
连小鸟都不生蛋的地方可想而知是多么偏僻，
小鸟也不生蛋的地方可想而知是多么的偏僻，
苏弟兄有感动向这些中学留学生来传福音，
苏弟兄很有感动要向那些中国留学生传福音，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邀请我们教会去差派短宣队去瑞士，
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邀请我们差派短宣队到瑞士，
我还记得那封信情辞迫切，
我还记得那封信情辞迫切，
图文并茂，
图文并茂，
苏弟兄还将瑞士 的地图画在封信上面，
苏弟兄还把瑞士的地图画在了信上，
他将瑞士中国学生的需要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他把瑞士中国留学生的需要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为那封信，
就是因为那封信
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年，
开始了我们长达十年，
包括六次短宣，
包括六次短宣
的瑞士事工，
的瑞士事工，
从开始的探访报道，
从一开始的探访布道，
有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信主，
到后来瑞士的弟兄姊妹成立教会，
到后来瑞士的弟兄姊妹成立教会，
苏弟兄的那封信，
苏弟兄的那封信，
就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马其顿的呼声一样，
就好像圣经所说的马其顿的呼声一样，
将我们的福音事工带到欧洲，
把我们的福音事工带到了欧洲，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
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
就是关于马其顿的呼声，
就是关于马其顿的呼声，
这段经文刚刚阿华已经读过了，
这段经文刚刚阿华已经为我们读过，
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重复读，
我们就不再重复，
这段经文就是描述马其顿的呼声的，
这段经文说的就是马其顿的呼声，
马其顿的呼声记载在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
马其顿的呼声是记载在新约的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升天之后，
使徒行传记载耶稣升天以后，
使徒怎样去实践大使命，
使徒怎样实践大使命，
就是将福音传到地极，
就是把福音传到地极，
使徒保罗本来是反对基督的，
使徒保罗本来是反对基督的，
后来他蒙恩得救，
后来他蒙恩得救，
之后就热心传福音，
然后就热心的传福音。
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
他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
因为他不单止在耶路撒冷犹太人中间传福音，
因为他不单单是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当中传福音，
他更加在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
他更是在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
他第一次的旅行传道，
他第一次的旅行布道，
就是去到小亚细亚，即系而家嘅土耳其嘅地方嗰度，
是到小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
佢去同唔同人分享福音，
他去那里分享福音，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马其顿嘅呼声咧，就系发生喺保罗嘅第二次旅行传道。
马其顿的呼声是发生在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
佢同同工西拉一起出发。
他与同工希拉一起出发，
本来就是计划翻翻去小亚细亚的地方嗰带传道。
本来他计划要回到小亚细亚那里传道，
探访之前建立的教会，
探访之前已经建立的教会，
并且建立新的教会，
并且要建立新的教会。
我们一起睇呢个地图，
我们一起来看地图。
佢哋咧从呢个安提阿嗰出发咧，就系喺地图嘅右手边嗰粒红色星星嘅地方。
他们从安提阿出发，就是地图右边很小的红色的星星那个地方。
经过基利加特比到路斯德。
经过基利加特庇还有路斯德，
提摩太就在那里去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提摩太就是在那里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他们本来是计划向西那边走，
本来他计划再往西走，
有可能是去亚细亚的首府以弗所，
很可能要想到去亚细亚的首都以弗所。
但是你看到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红色交叉，就是因为圣灵不让他们去。
大家看到一个红色的叉，是因为上帝不允许，圣灵不允许。
跟住佢哋咧就向北走啦，所以见到条路线咧就向上，就是北面。
然后他们就往北走，
预备咧去北面嘅比推尼。
想要去北面的比推尼。
咁但系咧见到另一个交叉，
又看到另外一个叉，
就系咧圣灵又唔俾佢哋去比推尼。
但是圣灵不许他们去比推尼的地方。
佢哋就因为咁咧，就去咗特罗亚啦。
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去了特罗亚。
特罗亚咧就系、是、有个红色嘅圈圈圈住嗰度。
就是一个红色小圈圈的地方。
特罗亚是亚洲和欧洲之间的重要港口。
特罗亚是亚洲和欧洲之间很重要的港口。
保罗就在特罗亚这里就见到马其顿的现象。
保罗就是在特罗亚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
就因为这样，他们就立即乘船。
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立即乘船。
横渡爱琴海。
横渡爱琴海。
抵达欧洲。
抵达了欧洲。
经文红色那些字就是描述当时个马其顿个异象，
大家看到经文红色的字，就是描述当时的马其顿异象。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有名的马其顿的异象，
就是很有名的马其顿的异象。
呢幅图咧就系、是、现今吓系保罗登陆欧洲嘅纪念碑。
这图上就是保罗登陆欧洲的纪念碑，
在当年他登陆的地方尼亚波利，就是现在的卡亚拉港那里。
在当时他登陆的地方叫尼亚波利，就是今天的卡瓦拉港。
左手边那里就是他在特罗亚那里看到异象。
左手边是他在特罗亚看到异象，
跟着就横到爱琴海，
横渡了爱琴海，
然后去到右边就是欧洲，
然后渡到右边的欧洲，
就是由亚洲去到欧洲，
就是他从亚洲到了欧洲。
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灵不断的带领保罗和他的同工，
我们这里看到圣灵不断的带领保罗和他的同工，
只是他们要去哪里走，不要去哪里走，
只是他们要往哪里去，不要往哪里去。
而保罗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去立即顺从圣灵的带领，
然后保罗就毫不犹豫地顺从圣灵的带领，
去到马其顿那里传福音给那里的人，
到了马其顿把福音传到那里的人。
那究竟保罗去到欧洲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那保罗到了欧洲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呢？这
里就是刚才我们阿华读的经文的后半部，
这就是阿华所读经文的后半部分。
因为刚才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需要再读，
那我们也不再重复。
经文是这样说的，
经文这样说，
就是说他们在尼亚波里登陆欧洲之后，
是他们从尼亚波里登陆了欧洲以后，
很快就去到腓立比城，
很快到了腓立比城，
在安息日去到一个祷告的地方那里传福音。
安息日到了一个祷告的地方传福音，
他们找到一群有一堆妇女在那里聚集祷告，
他们看到了一群妇女在聚集祷告，
就向他们传道，
就向他们传道。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女，
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
个名叫做吕底亚，
她的名叫吕底亚。
吕底亚成为了第一个在欧洲信主的人，
吕底亚成了在欧洲第一个信主的人。
其实圣灵已经预备好吕底亚的心，
其实圣灵早就预备好吕底亚的心。
当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
吕底亚很快就接受，
吕底亚很快就接受了，
就好像圣经里面讲话庄稼已经熟了，
就像圣经所说的庄稼已经成熟，
可以收割了，
可以收割了。
保罗同埋同工只是传福音的管道，
保罗和同工只是传福音的管道。
吕底亚同埋佢屋企人受洗之后，
吕底亚和他的家人受洗以后，
他们就去强留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住在他家。
他就强留保罗和他的同工住在他们家里。
吕底亚的家，
吕底亚的家，
很可能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前身，
很可能就是
腓立比
教会的前身。
马其顿的呼声在基督教历史当中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马其顿的呼声在基督教历史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这个是基督教信仰从亚洲首次传入欧洲的转捩点。
这是基督教首次从亚洲进入欧洲的转折点。
从亚洲到欧洲，
从亚洲到欧洲，
是基督教普世宣教使命的开端，
是基督教普世宣教使命的开端。
我们一起读上面那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上面的经文。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要传福音到地极，
要传福音到地极，
就要走出亚洲，
就要走出亚洲。
基督教传到马其顿之后，
基督教传到马其顿以后，
在欧洲迅速发展，
在欧洲迅速发展。
欧洲后来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中心，
欧洲后来成为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中心。
很多宣教士都从不同的欧洲国家被差派出去，
很多宣教士都是从不同的欧洲国家被差派出去。
欧洲是福音传到地极的重要据点，
欧洲是福音传到地极的重要据点。
这一切事的成就，
这一切事情的成就，
和当时保罗和他的团队对马其顿的呼声的回应息息相关，
与保罗和他的团队对马其顿呼声回应立即的回应息息相关。
现在就我们看一下保罗怎样去回应马其顿的呼声，
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是如何回应马其顿的呼声，
还有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
以及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
第一就是留意圣灵的带领，
第一是要留意圣灵的带领。
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之前，
在回应上帝的呼召以前，
我们要先留意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先留意圣灵的带领。
保罗在他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
保罗在他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
圣灵禁止他们去他们原本计划去的地方，
圣灵禁止他们到原本他们计划要到的地方。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这里讲呢，圣灵禁止和不许，
这里说的圣灵禁止以及不许，
因为圣灵的禁止和不许，他们才会到特洛亚，
就是因为圣灵的禁止和不许，他们才到了特洛亚，
在特罗亚那里听到马其顿的呼声，
才会在特罗亚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呢？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呢？
怎样才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呢？
怎样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呢？
我想第一需要做的就是要专心，
我想第一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专心。
我们活在一个资讯泛滥的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一个资讯泛滥的世代当中，
每次打开手机，
每次打开手机
都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资讯，
都充斥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资讯。
本来是要读圣经的，
本来想要读圣经，
突然间又被某一段的新闻吸引，
忽然又被某一段新闻所吸引，
又或者是某一个朋友的微信分享分散了注意力，
又或是被某一个朋友微信的分享分散了注意力。
我呢就有好多类似的失败经历，
我就有很多类似的失败经历。
我呢好喜欢看 YouTube 上面一些介绍电影和电视的短片，
我很喜欢看 YouTube 上面一些介绍电影电视剧的短片，
因为那些短片呢往往将精华片段呢就辑录，
因为这些短片把精华的片段收录，
我不用看整套片，
我不用看整一套的电影
就知道里面说什么，
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咁好多时候咧，我被呢啲短片吸引。
很多时候被这些短片所吸引。
咁啊，睇晒成个 YouTube，
又看完了整个短片。
睇完之后咧，就后悔啦。
看完了以后又后悔了。
因为原本系打算睇圣经嘅，变咗睇 YouTube。
因为我原来是打算要看圣经的，结果看了 YouTube。
除咗读圣经之外，
除了读圣经，
就系喺崇拜听到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心不在焉。
就是在崇拜听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心不在焉。
我哋喺教会里面实体崇拜咧比较好啲。
在教会的实体崇拜可能还好一些。
因为我哋可以删咗手机。
因为我们可以把手机关掉。
但如果喺屋企睇住个电视崇拜咧，就惨啦。
但如果是在家里看着电视崇拜，可能就不一样。
就好难专心。
就会很难专心。
上帝往往是通过圣经，又或者是其他人的讲道分享咧，对我哋说话。
上帝往往是透过圣经，或是他人的传道分享向我们说话。
如果我哋唔能够专心听到，
如果我们不能专心听到，
唔能够专心读圣经，
不能专心听读圣经，
咁啊点会听到上帝嘅声音？
那怎么可以听到上帝的声音呢？
我哋一起读呢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唯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旧约圣经那里讲到，
旧约圣经说到，
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全地。
有十个翻嚟咧，就灰心丧胆话，千祈唔好去。
有十个回来灰心丧胆的说，不能去。
只有加勒和约书亚咧睇到上帝的赐福。
只有加勒和约书亚看到上帝的赐福。
上帝话：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上帝说：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
我哋需要专心先至可以睇到圣灵嘅指引。
我们需要专心才可以看到圣灵的指引，
同埋从上帝来嘅祝福。
和从上帝来的祝福。
除咗专心。
除了专心，
我们还要留心。
我们还要留心。
留心在这里是解释为注意和关心。
留心的意思是说注意和留心
关心。我们要专心聆听上帝的话语。
我们要专心聆听上帝的话语。
也都要留意关心周围的人的需要。
也要留意关心身边人的需要。
当我们留意到某些人的需要，
当我们留意到某些人的需要，
如果是上帝的心意，
如果是上帝的心意，
就会将服侍这些人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就会把服侍这些人的负担放在我们心上。
讲到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大岛的洗礼。
讲到开始，我们提到大岛的洗礼。
洗礼那几个青少年呢，最初是参加青观姊妹，他们在网上的主日学。
受洗的青少年最初是参加青观姊妹的网上主日学。
那个网上主日学呢，原本是因为新冠的疫情，所以才是网上主日学。
网上主日学的开展是因为新冠疫情。
青观姊妹在宣教年会那里分享讲到，
青观姊妹在宣教年会分享说，
大岛的青少年他们需要属灵的喂养。
大岛的青少年需要属灵的喂养，
他们需要上主日学，
他们需要上主日学。
但大岛没有这个的资源，
但是大岛没有这样的资源。
当教会儿童主日学后来返回实体上课之后，
当教会决定把主日学返回到实体聚会以后，
他就有负担继续在网上那里教课，
他就有负担继续在网上授课。
等大岛那几个青少年呢可以继续学习圣经，
让大岛的青少年可以继续学习圣经。
青观姊妹和同工留意到那几个青少年的属灵需要，
青观姊妹和同工留意到大岛青少年的属灵需要。
除了专心和留心，
除了专心和留心，
我们都可以藉着祷告求上帝向我们显明祂的心意。
我们也可以借着祷告来求上帝给我们显明他的心意。
上帝有他的时间，
上帝有他的时间，
我们要耐心等候，
我们要耐心的等候，
知道他会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候，
知道他会在他认为最适合的时候
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
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为我依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因你是我的上帝。你的灵本为善，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这个是大卫的祷告，
这是大卫的祷告。
大卫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
大卫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
在他所写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不断的寻求上帝的旨意。
在他所写的诗篇，我们 看到他不断地寻求上帝的心意，
在祷告里面求上帝带领，
在祷告里求上帝带领。
第二，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引导。
第二，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引导。
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之后，就要顺服他的引导。
我们知道了上帝的心意以后，就要顺服上帝的引导。
顺服的具体表现，
顺服的具体表现，
就是原本我自己要计划要做的事，
就是原来我要计划做的事。
我们愿意放下，
我们愿意把它放下，
愿意改变，
愿意改变，
做上帝要我去做的，
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保罗先前是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计划，是集中在小亚细亚的地方。
保罗原本的传道计划是集中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地方。
原因是他第一次的旅行传道很有果效。
原因是他第一次的旅行传道很有果效。
建立了不同的教会。
建立了不同的教会。
在他第二次旅行传道开始的时候也都一样。
在他第二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
圣经说，
圣经说，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人数天天加增。
所以保罗计划在小亚细亚传道是非常之合理的。
所以保罗计划在小亚细亚继续传道是很合理的。
但是上帝却是要保罗离开已经建立的宣教基地。
但是上帝却要保罗离开已经建立的宣教基地，
去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地方。
去一个全新的不熟悉的地方，
去开展新的宣教领域，
去开展新的宣教领域。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当时罗马帝国已经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帝国，
当时罗马帝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帝国。
罗马城的人口超过100万，
罗马城的人口已经超过100万，
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
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城市。
这些是保罗当时不知道的，
是保罗所不知道的。
所以要将福音传到地极，
所以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一定要超越亚洲，
一定要超越亚洲，
去到欧洲，
到达欧洲，
从马其顿开始，
从马其顿开始，
到罗马，
到罗马，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虽然保罗不完全知道上帝的整个宣教计划，
虽然保罗不完全知道上帝整个宣教计划，
他有一颗愿意完全顺服的心，
却是有一颗愿意完全顺服的心。
虽然觉得自己的计划都不错，都挺好，
虽然觉得自己的计划还不错，
他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
却是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
跟从圣灵的带领，
跟从圣灵的带领。
第二，需要有面对困难的心智，
需要有面对困难的心智。
保罗不单止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
保罗不单愿意放下自己的计划，
他知道去到新的地方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困难，
他知道到了新的地方一定会面对不同的困难。
保罗和同工去到腓立比没多久，
保罗与同工到了腓立比不多久，
他们就被打又被监禁，
他们被打被下到监里。
圣经说众人，即其他人都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圣经说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
他们还要是被剥衣，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
被棍打，
用棍打，
又被收监，
便又被下在监里。
但是他们知道有圣灵同行，
但他们知道有圣灵同行，
就不怕苦楚，
就不怕苦楚，
忍受逼迫，
忍受逼迫。
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
在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
多次提到他们被鞭打，
多次提到他们被鞭打，
被监禁，
被监，
被驱逐，
被驱逐，
险死还生，
险死横生，
所受的困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他们所受的痛苦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但是他们仍然是坚持要传基督的福音，
但他们依然坚持要传基督的福音。
这个是完全顺服的心，
这就是完全顺服的心。
我们在美国居住，
我们住在美国，
因为侍奉主而面对困难很有限，
因为侍奉主而面对的困难很有限，
可能只是牺牲多一点时间，又或者辛苦一点，
可能只是牺牲一点时间或是辛苦一点，
根本不能够同当年的保罗相比，
根本不能与当年的保罗相比。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依靠祂有面对困难的心智。
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依靠祂有面对困难的心智。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
我们有圣灵同行，
我们有圣灵同行，
上帝也都会预备同有一个心智的同工同我们同行，
上帝也会预备有同一个心智的同工与我们同行。
去到特罗亚的时候，
到了特罗亚的时候，
保罗的团队有西拉和提摩太，
保罗的团队有希拉和提摩太，
但是很奇妙的，
很奇妙的，
当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之后，
当保罗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以后，
他们要去马其顿去，
他们要往马其顿去。
圣经的描述就从他们变成我们，
圣经的描述就从他们变为我们，
表示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
表示《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
在特罗亚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在特罗亚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一起去马其顿那里传道，
一起到马其顿传道。
兄弟姊妹分享讲到他们最初在网上教授儿童主日学，
青娟姊妹说最初他们在网上教授主日学，
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
是因为新冠疫情的缘故，
所以当新冠疫情缓和的时候，
所以当疫情缓和以后，
他们就计划将儿童主日学取消网上儿童主日学，只是做实体的主日学，
他们就计划取消网上儿童主日学，改为实体主日学。
但如果取消网上主日学的话呢，
但是如果取消网上主日学的话，
大岛的青少年就不可以继续上主日学了，
大岛的青少年就不能再上主日学了。
所以经过祷告和同工商量，
所以透过祷告和与同工的商量以后，
他们就决定改变计划，
他们决定改变计划，
继续在网上那里教主日学，
继续在网上授课。
要知道这个是双重的付出，
只要大家要知道这是双倍的付出，
要有付出双倍的时间，
要付出双倍的时间，
要有实体的主日学，
要有实体的主日学，
又有网上的主日学，
要有网上的主日学。
他们第一个要面对的呢，就是要的挑战呢，就是要找同工。
他们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要找同工。
感谢主，
感谢主，
有陈慧珍姊妹和大岛的吴小华姊妹加入他们的行列，
有陈慧珍姊妹和大岛的吴少华姊妹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上帝为这个事工预备了合适的同工，
上帝为这个事工预备了适合的同工。
跟着呢，他们就要为网上主日学找教材，
接下来他们要为网上主日学找教材。
因为上课那些青少年呢，他们年龄的差距，
因为上课青少年有年龄的差距，
所以找教材都是一个挑战，
所以找教材也是另一个挑战。
感谢华福团契的帮助，
感谢华福团契的帮助，
让他们可以找到合适的教材，
让他们可以找到合适的教材。
他们愿意积极的面对困难，
他们愿意积极的面对困难，
付出时间和精神去服侍这一堆的孩子，
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服侍这一群孩子，
这个是顺服的表现，
这是顺服的表现。
第三，我们有配合圣灵的行动，
第三，我们要配合圣灵的行动。
保罗在看到马其顿异象之后，
保罗在看到马其顿的异象以后，
他们就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他们就随即想要到马其顿去。
保罗和他的团队一点都没有耽言，
保罗和他的团队没有一点耽言，
随即就作出行动，
他们随即就做出了行动，
去到马其顿那里，
到了马其顿。
他们去到马其顿那里没几天，
他们到了马其顿没多少天，
吕底亚和他的家人就信主了。
吕底亚和他的家人就信了主。
圣经说吕底亚素来敬拜上帝。
圣经说吕底亚素来敬拜上帝。
他听见了，跟着主就开导他的心。
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吕底亚的心在保罗来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
吕底亚的心在保罗来以前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当保罗向他传讲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保罗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就立即接受。
他就立刻接受。
不单是自己接受，
不单是自己接受，
成家人都受了洗。
他的家人都受了洗。
时间配合天衣无缝，
时间的配合天衣无缝，
这个是上帝的作为，
这是上帝的作为。
当我们愿意配合圣灵采取行动，
当我们愿意配合圣灵采取行动，
就会看到奇妙的事情，
就会看到奇妙的事情。
我们现在继续去讲一下青娟姊妹的分享。
我们继续说一下青娟姊妹的分享。
青娟姊妹在2024年去到大岛，
青娟姊妹2024年到了大岛，
就问那几个青少年，参加主日学的青少年，愿不愿意相信主耶稣和接受洗礼。
就问当地想参加主日学的青少年，愿不愿意接受相信主耶稣，接受洗礼。
其中五个说他们愿意，
其中有五个说他们愿意，
就好像今天经文讲的吕底亚一样，
就好像经文所说的吕底亚一样，
圣灵已经开导了这五个青少年的心，
圣灵已经开了那五个青少年的心。
我们做的是配合圣灵的行动，
我们所做的是配合圣灵的行动。
李牧师在这个时候就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李牧师这个时候就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在网上那里教导基要真理班，
在网上教导基要真理班。于是
就有了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讲的复活节的大岛洗礼，
就有了我们讲到开始所说的复活节的大岛洗礼。
如果同工他们怕辛苦，
如果同工们怕辛苦，
又或者有所迟疑，
或是有所迟疑，
这几个青少年的得救就可能被耽延，
这几个青少年的得救就会被耽延。
听青娟姊妹的分享，
听青娟姊妹的分享，
就好像看到上帝的手在移动一样，
就好像看到上帝的手在移动一样，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加上弟兄姊妹顺服的回应，
加上弟兄姊妹顺服的回应，
同埋行动
和行动，
就成就了美丽的事情，
就成就了美丽的事情。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马其顿的呼声对于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马其顿的呼声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上帝现在就呼唤我们去为他作工，
如果上帝现在就呼唤我们为他作工，
我会怎样去回应呢？
我会怎样回应？
我们会不会好像保罗一样愿意完全顺服上帝的带领？
我们会不会像保罗一样完全顺服上帝的带领，
以及积极的立即作出行动呢？
以及积极的立刻做出行动呢？
大家不需要担心，
大家不需要担心，
上帝不会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职的宣教士，
上帝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全职的宣教士，
他会按照我们的恩赐使用我们，
他会按照我们的恩赐使用我们。
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去做某样的侍奉，
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做某一件样的侍奉，
或者向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传福音，
或是向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传福音，
他必会帮助我们，叫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胜任，
他必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能力胜任。
我们可以看看我的身边我认识的家人和朋友有没有人未信主呢？
我们会不会看一下身边的朋友家人有没有人还没信主呢？
另外教会都有很多需要，
此外教会还有很多的需要，
儿童主日学需要老师，
儿童主日学需要老师，
诗班需要班员，
诗班需要班员，
停车场需要管理员，
停车场需要管理员，
团契需要同工，
团契需要同工。
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专心聆听祂的话语，
让我们可以专心聆听祂的话语，
留意教会和其他人的需要，
留意教会和其他人的需要，
有一颗愿意被主用的心，
也要有一颗愿意被主用的心，
一颗愿意向主降服的心，
一颗愿意向主降服的心。
刚过去的宣教年会里面，程德鹏牧师这样去讲，
刚刚过去的宣教年会，程德鹏牧师说，
我们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上帝不需要用你和我，他就是要用你和我， 因为他爱你和我，他要给你和我丰盛的生命。
上帝不需要我们去帮他，
上帝不需要我们去帮他，
他是全能的主，
他是全能的主，
凡事都能，
凡事都能。
但如果能够被主使用，
但是如果可以被主所用，
是我们的福气，
是我们的福气。
当我们积极去回应不平凡的主的呼唤，
当我们积极回应不平凡的主的呼唤，
顺服他的引导，
顺服他的引导，
我们就会经历不平凡的生命，
我们就会经历不平凡的生命。
不单止自己得着丰盛的生命，
不单自己得着丰盛的生命，
也可以将丰盛的生命带给其他人，
也可以把丰盛的生命带给其他人。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在我们的生，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引领我们。
求主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
求主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
帮助我们听到你的呼唤，
帮助我们听到你的呼唤，
叫我们有顺服的心跟从你，
让我们有顺服的心跟从你，
让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
不单自己得福，
不单自己得福，
也都使到别人得福，
也可以使别人得福。
感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Yeah.